华夏是一个充满神传文化的地方，古籍中记载了很多修炼人的故事，佛家、道家、民间传奇在历史上流传了几千年，而经久不衰，世代相传，源远流长，有教化人心、道德回升的警世作用。现在就等我们通过神传故事这个节目，再去领悟人生的真谛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神传故事这个节目，我是韵薇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故事系八仙中嘅张果老。隐居喺衡州条山嘅张果老，佢时时都往来奋进之间。当时嘅人传说张果老拥有长寿嘅秘诀。有一位老人家话：我喺细个嘅时候就见过佢。张果老当时话佢自己已经系几百岁啦。唐太宗同埋唐高宗多次召见张果老，但是他都不愿意前往朝拜。武则天亦都召见他出山，张果老就扮死在道里庙前。当时的天气是很炎热，张果老的尸体没几耐就开始发臭、变烂和生虫。武则天得知这个消息，就相信他已经去世了。后来有人在衡州条山再次见到张果老，他经常骑住一头白驴，一日行几万里。他休息的时候会将这只驴接起来，厚度就好像张纸那么薄，他将它放在衣箱里面。他如果需要骑驴的时候，就用水喷一下张纸，张纸就会变成活生生的一头驴。开元23年，唐玄宗派遣通事舍人裴悟骑马去到衡州迎接张果老。张果老就在裴悟面前就地气绝身亡。裴悟焚香请张果老起身，对他表示天子有求道的诚意。没几耐，张果老渐渐苏醒，裴悟不敢再强迫张果老，就骑马回到宫启奏皇帝。皇帝就叫中书舍人徐乔携带盖了皇帝玉璽的书信前去迎接张果老。张果老跟着徐乔来到东都后，徐乔将他安置在集贤院，跟着再用轿将张果老送入宫，非常恭敬有礼地接待他。唐玄宗好悠闲地跟张果老说：先生既已是得道成仙的人，为什么你的牙齿和头发是已经衰落呢？张果老就答他：现在我的模样正处在衰老的年龄，又没有运用到道术去修饰，就随意给他是这样一个自然的模样，所以这样的本来面目已经是很难看的了，如果再将它全部剥下来，岂不是是更加难看？于是张果老就尝试在皇帝面前拔除他的鬓发，将牙齿用手中的拐杖击了下来，满嘴充满了鲜血。皇帝非常之惊，对他说：先生你回去住处休息一下，过一阵间我们再讲啦。过了一阵间，皇帝又再次召见张果老。张果老已经呈现了黑发皓齿的模样，状态更胜一个壮年的人。有一日，秘书监王琼志、太常少卿萧华同时拜访张果老。当时唐玄宗好想张果老娶公主，但是仲未下诏通知张果老，他已经知道这个消息。他忽然笑住对王和萧两人说：娶公主为妻我就怕怕啦。王景志和萧华互相对望，不明白张果老话中的意思。没几耐，有宗室到来送诏书，对张果老说：玉真公主自小喜欢道教，皇帝想将公主嫁给你。张果老大笑，竟然不接受诏令。这个时候王萧两人先知道张果老刚才所讲的是什么意思。很多公卿都前往拜访张果老，询问他有关世外的事。张果老故弄玄虚回答他们。张果老多次说：我是尧帝时期丙子年出生的人，但是这些人都无法考察究竟是不是事实。张果老又说：我在尧帝时期是个侍中。张果老善于养生术，能够几日不进食， 进食的时候只是饮用美酒和服用三黄丸。唐玄宗将他留在内殿，赐予美酒，张果老推辞表示自己没办法饮超过两升，而他有一名弟子能够饮用一斗。唐玄宗听了非常高兴，就召他觐见。没几耐，有一名小道士自宫殿屋檐飞落嚟，年纪大约是16、17岁，长得相当俊美，温文尔雅。他上前拜见皇帝，言语间是好有礼貌。玄宗俾他就坐。张果老话，呢一名弟子时常都是企喺旁边，唔适合赐予就坐。玄宗睇住小道士，就越觉欢喜佢，便赐酒俾佢。呢一名弟子饮咗一斗酒之后，仲未辞谢，张果老就推辞表示唔可以再赐酒啦，皇上，饮酒过度必会产生过失，会令到皇上你见笑。皇帝又硬坚持赐酒，小道士喺饮酒期间，美酒忽然由佢头顶涌出，佢个官帽被酒冲咗跌落地上，变成一个酒盒盖，装起涌出嘅酒。玄宗、妃嫔同埋侍卫都好惊，一睇小道士已经唔见咗啦，只睇到一个金色嘅酒盒盖喺地上。呢个盒盖正好系能够装一斗酒。将呢个盒盖检查过之后，先至知道系集贤院嘅酒盖，即系张果老住嘅地方。玄宗多次测试张果老嘅仙术，但系始终都唔能够完全将佢记录。有一名善于查看鬼神，名叫夜光师，玄宗时时将张果老召嚟，要张果老坐喺佢嘅前面，而又命令夜光法师测试张果老所在。但系夜光法师到皇帝面前回奏咁话，唔知道张果老现在身在何处，我愿意前往查看究竟。但系张果老根本就已经坐喺殿前好耐，夜光法师始终都冇能力睇到佢个踪影。有一名叫做荧磨扑嘅人，佢会算命，每次帮人算命都会将竹签摆喺面前，冇几耐就已经能够详细知道对方嘅姓名、贫穷或者系富贵、善或者系恶、命长或者命短。荧磨扑前前后后已经帮数千人算过命，几乎每一个人都被他分析得极为详细和透彻的。玄宗对于一个情况惊奇和有兴趣好耐，他命令这个人帮张果老算命。荧磨扑摆弄了竹签好耐，但是费尽精力和心思，他神色沮丧，始终都没办法判定张果老的年岁。玄宗对钟贵人高力士说，我听讲已经成仙的人，寒冷和炎热都没办法令到他的身体生病，任何环境都不会污染他的思想和内心。现在的张果老被善于算命的人都没办法得知他的年龄，被善于视察鬼神的人都没办法看见他的踪影。神仙行动变化很快，张果老难道真是真正的神仙？我曾经听讲过，饮用紧针酒的人会死。若果张果老不是神仙，饮了这种酒，身体会即刻败坏。我们给张果老饮用紧针酒试看下。正当连天大雪，甚为寒冷，玄宗命人用紧针酒赐给张果老。张果老举杯饮尽，一连饮了三杯之后，他醉醺醺地望下左右说，这种酒不好喝的。讲完之后，他即刻就倒地入睡。一餐饭的时间他才苏醒起来，他忽然又拿镜检查住他的牙齿，他的牙齿已经呈现了青色和焦黑，这个可能是紧针酒的毒性造成的现象。张果老急忙命令他的同步拿出铁如意，他用铁如意将牙齿全部击落，同埋将佢收喺衣带里面，再慢慢解开衣服，攞出一贴颜色微红呈现荧光嘅药。张果老将药搽喺牙齿上，跟住倒头又瞓觉啦。多咗好耐，佢忽然又醒返， 再拿出个镜自己检查牙齿。佢个牙齿已经全部生出嚟啦，唔单止坚固亮白，仲比以前长得更加好睇。严中睇到咁嘅情景，先至相信佢嘅神奇能力，对高力士话：佢岂不是系真正嘅神仙？严中跟住下诏书话：恒州张果老先生是云游四海嘅仙人，佢嘅形象高尚，内心已经进入超常高深嘅境界啦。今后佢将会天人合一，共存于世，应该将佢召入宫中嚟辅助朝政。只系唔知张果老先生嘅年岁，只知道佢话自己系伏羲王前嘅人，向佢请教道术，而佢嘅道术已经高深到超乎常人嘅程度。而家将举办朝拜礼同埋封赏仪式，特别申明赐俾佢个任命，授予佢银青江六大夫以及赐号通言先生。冇几耐，严中到咸阳狩猎，搜得一头大鹿。呢一只鹿比一般嘅鹿稍有不同。厨师正要杀鹿烹调嘅时候，张果老见到呢个情况，立即话：呢一头鹿已经满千岁噶啦。昔日汉武元寿五年嘅时候，我曾身为侍从，跟住汉武帝前往上林打猎，当时曾捕获此鹿，随后又将佢放走。严中话：鹿咁多，朝代嘅变迁，当时嗰一头鹿，唔通冇其他猎人捕捉佢咩？张果老话：汉武帝放走鹿嘅时候，曾经将一个铜牌放喺鹿左耳嘅下边。严中立即命人去查看，果然发现一块两寸长嘅铜牌，只是文字已经损毁凋落。严中又对张果老话：元寿是哪一年啊？距离而家有几多年啊？张果老就话：是癸亥年，嗰一年武帝开始作昆明池，而家就是甲戌年，距离而家已经有852年啦。严中命太史查看呢一段历史，发现冇丝毫嘅差错，严中更觉惊奇。后嚟张果老向皇帝陈情，自己年纪已经老啦，生病，希望能够返回恒州。严中就下诏派遣人员将张果老送至恒州。天宝初年，严中又派人员征召张果老。张果老得知消息之后，忽然又逝世啦。弟子将张果老埋葬，后来打开棺材，发现棺材里面空空如也，只是一个空棺材。张果老是世外高人，不会眷恋尘俗世间的功名利禄，所以多方设法避免唐玄宗的封赏。以上的主题同大家分享完了，我是尹薇，下次再会了。